书名《解剖刀》，作者名《一路前行》。李队长拿下叼在嘴里的草汁，左手还抓着刚刚挂断电话的手机。司法鉴定中心检测的结果显示，年轻男子和另外两名死者的 DNA 亲子关系高达 99.9%， 可以确认三名死者是父母和儿子的关系。这一家人被灭门后抛尸，太惨了。听到三名死者的关系，我第一反应就是灭门抛尸。听到我的话，林老师并没有说什么，而是用他脱去手套的右手捋着剃的一根胡须没剩的下巴，像是在想着什么。很有可能是一家人被杀死后抛尸到这里。李队长见林老师没有反应，便接过我的话，转而又推了一下林老师。林科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警察局，看看能不能从死者身上找到一些线索。走，我们先回警察局。林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李，你去一趟金泉高速入口收费站，将两天前的监控视频全部拷回来。回到车上，林老师在图纸上画着案发现场的草图，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虽然我有很多疑问想要问林老师，但想起刚刚在车内他看文件时对我做出了噤声的动作，我只好憋在了心里。小陈啊，第一天上班就遇到凶案，心里有什么感受啊？终于林老师画完了，他放下手中的笔，转脸过来和我交谈。就是有点反应不过来。昨晚我还想着第一天上班肯定是窝在办公室里面看以往的案件和整理文件的，没想到正好赶上了凶案。我看着林老师的眼睛，诚恳地回答着自己的感受。我确实没有想太多，因为比我早找到工作的同学都抱怨过第一天上班有多么的无聊。林老师跟我说了很多，也讲了一些有关于案发现场取证的学问，大到现场解剖尸体时尸体解剖前后的拍照取证，小到案发现场的血滴指纹。我很认真地听着林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时不时还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做一些简单的笔记。林老师跟我说，进入现场除了要熟悉环境和现场取证，建立完整的犯罪现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建立犯罪现场，也就是常说模拟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完整的犯罪现场包括犯罪嫌疑人是如何进入现场，作案手段和作案过程，最后是推测凶手是怎么离开现场的。但这个案件中，金泉高速公路仅仅是抛尸地点，不能算作案发第一现场。像抛尸现场这种不是犯罪嫌疑人将受害人致死的现场，可以称作第二或第三犯罪现场。针对抛尸现场，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绝对不是一个人，抛尸时间很有可能是晚上抛尸，而抛尸工具则是载具，抛尸过程中没有停车。从严格的时间推算来看，进入抛尸现场到离开只是短短的几秒钟。林老师，我还有个疑问，从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至少也死亡了4天以上，但是您却叫李队长靠前两天的监控视频回来，这是为什么呢？我不太明白林老师这举动的意图。从尸体的腐烂程度和死后血凝块来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至少在3天以上，而林老师却只要2天前的监控视频，我着实想不通。哦，那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判断死者已经死亡3天以上了的？林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起了我的判断依据。死者身体已经高度腐烂，局部腐烂组织已经出现了蛆虫，这不就说明死者的死亡时间已经有2到3天了吗？被林老师这么一问，我有点犹豫地回答，之前很肯定的3天以上也变成了2到3天。